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我是 Sunny。 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标普指数今天上涨 136.02 点，涨幅 1.79%， 日 K 线图继续以中阳线快速上涨。今天标普指数和道指都创出了历史新高，一波新的上升趋势有可能正在来临。最近几天大盘涨幅有点可观， AI 蓄势重新回归正常，科技巨头、硬件、软件等市场权重板块都出现了强劲的上涨或者是反弹，市场大多数股票上涨，而不是只有少数个股、少数板块的上涨。 77% 的股票及其衍生标的证券今天是上涨的，市场的广度相当好，普涨，这减少了标普指数向上假突破的概率，突破后继续上涨是可以期待的。道指也创新高，而且本周两个交易日天天跳空上涨，我觉得上涨和突破是好事儿，但是连续跳空有可能过度消耗多头的力量，容易衰竭。道指成分股不多，就30个，样本少，容易做妖。大盘最好是别天天跳空高开，尤其是标普指数，稳中求涨才是长久之计。希望道指在之后两三天能够适当的休整。如果再跳空就要谨慎防止乐极生悲啊。纳斯达克指数今天上涨 671.1 点，涨幅 2.59%， 两三天反弹了许多。今天大涨之后，纳指基本上还是突破了下降通道压力线，有希望结束持续整理阶段，启动新的一波上涨趋势。通过存储股影响美股市场的韩国股市，在连环爆仓之后，融资杠杆已经大幅削减。韩国在股市上涨时下了猛药，将参与杠杆 ETF 的最低保证金门槛上调2倍，没有3000万韩元做不了杠杆。对达不到条件的账户采取只出不进，能卖不能买，暴力去杠杆，导致韩国股市的股灾。韩国股市的融资余额从6月份的高峰38万亿韩元，现在快速减少到27万亿，近期直线下降，说明爆仓数量十分惊人。那么既然是跌得没有钱补保证金，股票被强制卖出而爆仓，那相当于是卖盘踩踏，等到踩踏结束，卖出压力就会大大减少。韩股的海力士近期成交量放量，有见底的迹象，海力士短时间内大跌一半，在低价位区成交量放大，这些成交量的卖方是那些被强制平仓的人，那买方啊，就是入场捡代谢筹码的资金了。股市大涨，之前做空的大空头应该损失不少。大空头 Michael Burry 在7月份还加倍做空，做空的标的包括英伟达、特斯拉、PLTR、纳指100等。做空的工具是看跌期权。他做空的理由是 AI 基础设施投资的大量资本开支，并没有对应真实终端需求，企业之间还循环融资，互相投资。数据中心折旧年限应该缩短，云巨头的利润会大幅拉低等等。说起来有道理，但是最近四大云巨头财报出来后，市场的看法发生了重大转变。投资者认为资本支出能带来云业务收入增长，做空纳指100、英伟达我觉得不太科学，尤其是纳指100几十年都在上涨，暴跌常常发生，但难以找对时机避开暴跌，暴跌总是突然发生，即使纳指100突然暴跌也能大 V 反转，找对时机做空也不一定能够在底部获利了结，只要犹豫那么一阵子就有可能全部涨回去再创新高。这样的大盘指数并不是最佳的做空标的，它总是上涨，做空的胜算极低。这次 Burry 做空 PLTR 可能爽了2个月，今天一天全部吐出来。 PLTR 在持续大半年阴跌之后，今天逢财报而暴涨将近 30%， 而且还放量了，说明交易变得活跃。 PLTR 和特斯拉被认为是散户聚集地，股价是比较投机的。不过最近几个季度以来，机构的持股比例在上升，那就说明散户的持股比例在下降。在最新一个季度，机构持股 58.11%，这和科技巨头相比还是低了，但是和一年前、两年前相比，机构正在加大 Palantir 的配置。所以光一个大空头做空并不能描述市场的全貌，数据显示更多的机构在做多入场。 PLTR 有什么投资价值呢？昨天我们提到商业收入增长速度远高于政府收入的增速，并且公司能够将 token 转化为利润。那有观众指出 PLTR 和代币 token 没有关系，但实际上在公司投资者关系网站中，昨天的财报开篇明确写道， Palantir 是唯一一家证明自身能够将 token 转化为实际经济价值的公司。虽然商业收入同比增长 149%， 达到 7.64 亿，但仍不及政府收入的 8.09 亿。美国政府仍然是 PLTR 最大的客户，商业收入增长快，客户群广泛。与政府相比，商业客户拓展空间更大，更为分散。政府的预算有限，如果只有政府一家客户，那估值可以参考洛克马丁等国防股，这就难以支撑100多倍市盈率的 PLTR 了。商业收入加速增长证明了其 AIP 人工智能平台具有极强的商业变现能力，有机会按高成长软件股来估值。这个40法则是将营业利润率和同比营收增长率两个指标分别做横坐标和纵坐标，体现了企业经营增长与盈利能力在整个市场中的排名情况。 PLTR 自己统计完给出了一张图，它以收入增长 93%， 调整后营业利润率 62%， 合计 155%， 排在市场的顶尖位置。它的打卡点甚至是高于英伟达、博通、希捷科技等。传统40法则主要是用于评估软件企业的健康度，超过40就算是优秀了，而 PLTR 达到了155分。 PLTR 喜欢这两个数加起来，财报中他还把近两年八个季度的40法则得分画成曲线，发现这家公司的数据快速增长。本次财报业绩和预期支持了股价上涨，但核心问题还是估值。PLTR 100多倍的估值始终是价值投资绕不开的坎。 PLTR 今天放量大涨，持续调整也半年多了啊，这次有望形成一波反弹。今天美股光通信概念股大涨， Marvell MRVL 涨了 12.8%。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正在制定措施，禁止进口中国光收发模块。光收发模块主要是用于数据中心内部的高速光纤数据传输，这对麦威尔可能是一个重大利好。光模块内部核心的 DSP 芯片主要供应商是麦威尔和博通，然后经光模块厂商封装卖给数据中心。限制中国供应链，美国光模块供应链仍将采购这两家的芯片，总需求不影响。数据中心的投资现在占了美国 GDP 的1/4，美国要尽可能的肥水不落外人田。未来在数据中心产业链上面以国家安全为理由照顾本国产能，我想是可以预期的。因此国际贸易的技术壁垒应该是有利于 Marvell 等光通信概念股。今天大涨之后，技术面有望转为反弹趋势。昨天表现不错的亚马逊今天表现不佳，主要是贝索斯计划卖出41亿1500万股的股票，卖出后贝索斯仍然是最大股东，抛售的股票来自原始股，就是说没有什么本金了。卖出股票的主要目的应该是支持蓝色起源啊，商业航天公司还是一个挺烧钱的生意，需要贝索斯定期打钱。贝索斯也不是第一次抛售亚马逊了，41亿美元的套现也是早就已经计划好的。如果股价下跌是这个理由，那很快就会被市场所消化。对于微软、亚马逊、谷歌等云巨头，在大盘高歌猛进的情况下，应该是一涨难跌的。贝索斯要不断的给蓝色起源打钱，因为小火箭烧钱。 SpaceX 盘后公布了上市后的第一份财报，按规定财报之后就会有大量限售股解禁。那么今天 SpaceX 发布了怎么样的财报呢？ SpaceX 二季度营业收入 78.1 亿，同比增长 92%， 超过市场预期。其中星链和 AI 的收入占大头，火箭发射只占收入的1%。公司二季度净亏损 5.41 亿，但比去年同期减亏了4个多亿。每股收益亏损9美分，比预期的好，所以收入和利润都超过预期。但股价盘后下跌，主要是二季度资本支出达到158亿， 华尔街认为 SPCX 要实现正的现金流还遥遥无期。盘后 AMD 财报股价也跳水了， AMD 的业绩全面超过预期，其中营业收入 115.4 亿，同比增长 50%， 超过预期。每股收益 1.66， 同比增长 246%， 也是超预期。三季度营收指引公司预测是127亿到133亿，超过市场预计的125亿。数据中心收入翻倍，占总营收的 58%。CPU 和 GPU 在数据中心获得了加速部署。CEO 苏姿峰对下半年极为乐观，但股价盘后跌幅不小，主要原因是市场预期比较高，认为 AMD 的增长速度还不够惊艳。盘后股价仍然没有破位，还在可控的范围内，只要明天开盘后不出现更大跌幅，趋势就没有变坏。最近我买入的泰瑞达 TER 今天继续大涨，经过今天的上涨，阶段性底部出现，后续有望延续之前的上升趋势。这家公司主要做半导体测试，是 AI 卖铲子人的上游。半导体公司生意越好，越需要 TER 的测试设备。至于机器人概念啊，那是以后的事儿了。受到特斯拉小幅反弹推动，今天我这公开账户回到了 19.3 万。历史收益率可观，但是今年基本白干。不过风水轮流转啊，有赚有赔才是真实的。昨天观众问到英伟达和高通还能不能起来啊，英伟达是股王， AI 的一面大旗，目前形态还可以，再涨一波也不是不可能。高通反弹也有一定的希望，只是上窜下跳的，持股体验不太好。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